先看一下鲁加福音第二章一到七节吧，我读，然后大家跟着看就行了。圣经说，当那时候，盖瑟奥格斯都有旨意下来，吩咐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居里牛做叙利亚方伯的时候，这报名上册事儿初次办行，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本是大卫祖宗的人，所以从加利利的纳瑟勒往犹大去，到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要和他所聘的妻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已经怀了孕。他们住在哪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又用布裹上，放在马槽里，因客店里没有空闲的地方。这一段经文是非常宝贵的，在一个信徒的生活中，也在一个信徒的眼里。那我们今天就要学习耶稣基督的诞生，但是我们要开始学习，可能还得要一周的时间才能学完第一到第七节。那我们今天其实主要的内容是一到三节我们要学一学这个历史背景，关于耶稣基督诞生的历史背景。我们首先呢，一起做个祷告，求主祝福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天上的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时间学习你的话语。天主，我这周呢和上周准备课的时候，你已经大大的使用这段经文来鼓励我。天主，我已想你差你的儿子成为肉身，神人合一，来到我们中间做我们的救主，我是受大的很大的感动。天主，我知道我们老提这件事情，但是呢是非常宝贵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别让我们忽略你诞生，你儿子诞生的重要性，这种非常深的含义。而且对于我们信徒来说，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应该有这种感恩的心。我求你今天也让我们有。我也希望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些内容的时候，我希望你能赐给我们智慧，你能带领我们，你也能使用你的话语在我们每一位的心中，鼓励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能活出你的样子来。我这样的话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我们花了三周的时间学习了撒加利亚的预言，他所讲的道在第67到第80节。那历史学家鲁加一到第80节的时候他把施洗约翰的故事暂时停下如果你看第80节，他说那婴孩指的就是这个施洗约翰，渐渐地长大，心智长健，住在旷野，直到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那这个意思很清楚，就是他现在就在长大。施洗约翰这个故事我们放在一边，然后呢等到时候到了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做他的施工侍奉天主，做耶稣基督的开路者。在第三章呢，我们发现路加也会继续的讲施洗约翰的故事。但是在第二章呢，鲁加福音第二章的时候，鲁加开始给我们讲耶稣基督诞生的故事和围着他诞生的有关事件。如果你看第一到第七节，是我们刚才读完的那一段经文，是耶稣基督的诞生。那在第八到二十节是牧羊人受启示和见婴孩耶稣基督的故事。在25到38节是西面和亚拿的故事，而这个非常丰富，以后我们要学习这两位虔诚的信徒。在第39到52节是耶稣基督的成长的故事而且也是蛮有趣的我们也要慢慢的学习 这些历史的事件，也是围着耶稣基督诞生的一些重要的事件。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或者快要降生的时候，我们知道要接续大卫王位的耶稣基督要出生。我们一到二章一到七节的时候，要拯救他的民，他的民的米西亚将要出生。但是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细节，我目前为止还没提的一个细节，很重要的一个预言，关于耶稣基督的诞生。首先呢，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基督要出生在伯利恒。基督要出生在伯利恒。如果我们看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我们发现约瑟带着他的妻子玛利亚往哪儿去？往伯利恒去。那有为什么呢？要报名上册。但是这个其实有更深的一个含义。他们为什么往伯利恒去呢？因为天主在做工，天主在成就他的旨意。因为在米迦书第五章，米迦先知说，伯利恒以法他，你虽在有大军役中为小，将有军从你中出来，为我治理以色列的民。而且这个很关键，因为很多人会说，哎呀，这个君到底是谁？但是后面在米迦书第五章二节后面，他说他指的这个将要出生在伯利恒的君，他的根源从恒古，从太初已有。所以很明明的，我们能知道这一位将要出生的君，就是以赛亚书第九章所提的耶稣基督以马内利，他要出生在这个伯利恒。那在你学习圣经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他说这个城市的时候，他会说伯利恒；有的时候他说以法他。像创世纪第三十五章十九节，他说拉结死了，埋在往以法他去的道旁，以法他就是伯利恒啊。所以有的时候你会看以法他，有的时候你会看伯利恒，它指的是一个地方。你要知道，所有的犹太人，或者最起码能说所有的忠心的学习旧约圣经的犹太人，知道我们将来要来的拯救者，我们的王要出生在伯利恒。当时你问一个小孩啊，以后过来治理以色列国，拯救以色列国的王米赛亚要在那儿出生，他会说我学过，会在伯利恒出生。他们都知道，他们都知道这一点。但是我觉得，你看路加，他写这一本书的这个风格是这个文格是蛮有趣的。我觉得这一段经文也是很有趣的，因为路加一共用了两节经文讲基督的诞生，就两节经文，但是就是第六和第七节，但是这两节经文其实够了。这很短的一段经文有很多很重要的细节。第六节你看，他说他们这夫妻俩约瑟和玛利亚住在那里的时候，那里是哪儿呢？就是伯利恒，他之前已经说了是伯利恒。玛利亚的产期到了。第七节他说就生了头胎的儿子，这个重要吗？很重要。他再一次强调是玛利亚的第一个儿子，第一个孩子，用布裹上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空闲的地方。所以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细节，一个是他们是在伯利恒应验了圣经的预言，第二个是玛利亚生了头胎的儿子。再一次强调，这个孩子不是普通的孩子，这个孩子不是约瑟的儿子，这个孩子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永生天主的儿子。他再一次强调耶稣基督是处女所生的。像我们之前学的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四节，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未曾出嫁，怎能有这事儿呢？天使回答说，圣灵将要临到你身上，至上者的大能将要隐蔽你，所以你所生的圣者必要成为天主的儿子。 所以鲁加再一次说，这个是他所生的第一个孩子。而且呢，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然后做一次比较，下周我们会强调这一点，你会发现约瑟和玛利亚还没有同房，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一点，他们还没有完全的这个像夫妻关系，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所以他就是圣灵感孕的孩子，就是天主永生，天主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么我们今天要看第一到第三节，这个是我们要今天要学习的三节经文啊。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我们先说的是耶稣基督的诞生，但是我们今天要看耶稣基督诞生的历史背景，因为我觉得很重要，是相当重要的。在第一节他说当那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当那时候到底是什么时候？那如果我们看一章的五节，我觉得能解释那时候指的是什么时期、什么时代。路加福音一章五节，他说：“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在这里，在二章的一节，路加说：“当那时候”，他指的就是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在犹太王希律治理犹太的时候，犹大的时候。这件事情发生了，而且在这个时代，如果我们从犹太人的角度看这个时代的时候，或者看他们自己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两个特征或者是特点。首先呢，我们知道以色列受罗马帝国的统治，或者是罗马帝国已经占领了整个以色列国，在这个时代，而且如果我们看三章一节，我们会发现，虽然换了一个凯撒，这个事情还存在，有下一个凯撒在治理，在管理整个的以色列国，这个是一个特征。而且我们知道，犹太人厌恶罗马人，他不但是厌恶罗马人，他们厌恶看不起外邦人。也不想和外邦人交流。我们也知道，如果你看耶稣基督的事工中，他的门徒老不愿意跟一帮人接触，他们厌恶，都不愿意，甚至都不愿意进一帮人的家里去。比如说我是什么希腊人，然后来了一个犹太人，我说那个，要不你进来吃个饭。首先呢，我不会跟你打个招呼，我也不会进你的家吃饭。所以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说，这个情况是很难接受的。他不但是有别的国家，不但是被占领了，而是被罗马帝国占领了，被这些拜假神的这个帝国，这个国家占领了，所以他们特别特别的不愿意接受，而厌恶罗马人和罗马帝国。这个是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是什么？这个是以色列人给罗马纳税的时代。哎呀，对一个犹太人来说的话，这个是非常不容易接受的一件事情。你又是占领了我们，统治了我们的国家，但是你还得让我们缴税纳税。对于犹太人来说，这个是非常难接受的。这个是为什么我们学新约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犹太人最厌恶的事情就是给罗马帝国交税。为什么法利赛人、撒都盖人问耶稣吗？要该不该纳税，该不该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如果耶稣基督说就得纳税，那老百姓就会不高兴，是吧？他们也知道这件事情。而且他们最厌恶的人是代替罗马人受税的税吏。那为什么比如跟随耶稣的马太，比如撒该，他们厌恶的就是这种人。你这个卖国贼啊，你还愿意做占领我们的这些一帮人的仆人，还纳我们的税。这个是在犹太人的眼里，这两个特点，这两个在这个时代的特征，是他们最不愿意最不愿意接受的事情。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第一节他说这两个特征也出来了。他说当那时候 盖萨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吩咐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所以首先呢，我们知道罗马帝国占领了啊这个犹太以色列国。第二呢，我们发现他说要报名上册。那报名上册的意义就是什么？就是纳税，就是交税。那么我们今天要问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能否确定耶稣基督出生的日期？我们能否确定这个出生的日期？我们知道在西方国家，人的习惯是在12月份的25号过圣诞节，但是圣经没有这个节日啊，这个应该是以前的某个教会里的一个人，而且应该是罗马天主教会的一个人定了一个日期，然后说我们就在这儿过这个节日。其实我们圣经里没有这个日期，但是呢，因为有很大的辩论关于这一件事情呢，我们今天要简单的看啊，到底我们能否确定耶稣基督出生的日期？那我们日是肯定是确定不了，但是我们大概的一个时间是能确定下来。所以首先呢，在第一节我觉得很有意思，卢加这个历史学家也是蛮有趣的，他说当那时候我们会发现，有时候卢加说时间的时候会特别的准确，相当准确。像在三章的一节，如果你能翻到三章一节看一看，我们接着他所提的这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能定下来这个日期。你看在第三章的一节，他说盖撒提比留在位的15年，那这个很简单，你直接拿一个历史书打开看看，你就知道大概的这个时间是什么。但是在这一段经文呢，我们会发现鲁加不用准确的时间，或者是给我们一个大约的时间，有点像三章的23节。在三章的23节，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30岁，所以耶稣基督开始讲道，开始他的施工的时候，鲁加说什么？他约是30岁。那在鲁加福音第2章啊，这个鲁加呢也给我们差不多一样的一个大约的时间。他说那时候，当那时候，那时候是什么时候？我们之前所提的就是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但是呢，我们要看四个关键历史事件，而且这个历史事件也是蛮重要的。首先呢，我们知道到那时候有第一个事件就是希律做犹太王的时期，第二个是盖撒奥古斯都做罗马帝国的皇帝的这个时期，第三个就是罗马帝国居民的报名上册这一件事件，第四个就是居里牛做叙利亚防火的时候。在第一节他说盖萨奥古斯都统治了罗马帝国，而且这个时间呢，如果你看历史书的话，你会发现是公元前31年到公元后14年，而且圣经告诉我们盖萨奥古斯都下了命令。在第一节他说吩咐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啊，我们知道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所有住在罗马帝国里的人都要报名上册，都要去纳税，都要去做这一件事情。那这个报名上册有两个含义，第一个是要求能当兵的人去注册啊，就是你若到了这个年龄的话，所有罗马帝国的男人都得去报名上册。什么一个意思呢？你到如果需要你的话，那我们得叫你过来。但是犹太人呢不参加这个，如果你看历史的话，他们不参加这个当兵的这个事情，打仗的这个事情。但是第二个含义是要去交税，然后我们知道这个犹太人也必须交税。那这个报名上册的时间到底是什么时间呢？如果我们看第二节可能是最关键的，他说距离牛做叙利亚方伯的时候，这报名上册的是初次办行。所以他说什么呢？是第一次有， 这个是初次的这个报名上册。而且如果你看历史的话，你会发现啊，罗马帝国每一个14年会办行这个报名上册。但是在这个经文他说，首先呢是距离牛做叙利亚方伯的时候，第二呢是第一次啊，所以这两个细节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历史告诉我们，这个方伯，叙利亚的方伯，距离牛是从公元后6年到公元后9年做叙利亚的方伯。而且我们知道，在公元后6年有一次比较著名的报名上册，在公元后第6年，而且这个有历史记载。约瑟夫，你们知道犹太历史学在记载了这一次的报名上册。而且如果你们拿你们的圣经翻到《使徒行传》第5章，这个很关键，《使徒行传》第5章。儒家，我们知道是儒家福音的作者，也是使徒行传的作者。在儒家福音第5章37节，儒家也提了这次的报名上册，就是公元后6年的报名上册。那这一次的报名上册呢，很有意思，而且这个很关键。这一次的报名上册激起了反抗，引起了犹太人的反抗这个罗马帝国。如果你看5章第37节，他说以后报名上册的时候，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引诱许多百姓随从他，他也灭亡，随从他的人也都散了。而且这个也有历史记载，我刚才说了，犹太人所烦的，最不愿意接受的是什么？罗马帝国占领了我们，还敢治理我们，还敢控制我们。第二呢，交税。其实如果罗马帝国不让他们交税的话，我感觉还是能接受。但是让他们交税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每一次他们都不满意，每一次他们都不愿意去做。我们接下来会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所以在这个第一次，就是或者是我觉得是第二次，公元后6年的这一次的著名的报名上册，历史学家就是知道学习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一次。而且儒家也提了这一次，他说这一次的时候有一个人起来，然后引诱 老百姓跟随他，然后反抗罗马帝国，就是不愿意交那税，就是不愿意服啊，在那个时候。但是我们这个儒家福音第2章所提的这个报名上册，不可能是这个使徒行传5章37节的这一次，不可能是这一次。因为如果你看历史呢，你会发现这一次的报名上册是希律王去世后，他已经死了。那你说希律王去世，那算个啥呢？无所谓。如果你看马太福音2章1节，他说当希律王的时候，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所以这个是个大问题。这一次的历史记载的这一次报名上册呢，不可能是在希律王的时候，但是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所以不能是这个公元后6年的报名上册。而且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这个是第一次颁行报名上册，所以必须是在这个公元6年前的啊。那如果你往前看14年的话，你会发现大概是公元前8年，所以就公元后6年往前看，往后看，对不起，14年，你就到了公元前第8年。有好几年历史学家都说，你看这个儒家写肯定是写错了，可能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写错字了，有大问题的。 但是我们相信天主话语的人，我们觉得历史都没有圣经靠谱，所以我们会说肯定是历史圣经是你们考古学家的问题，肯定是你们历史学家的问题。很有意思，在二章的二节呢，路加也给我们提了另一个很重要的细节，他说这个是居里牛做叙利亚防火的时候，是第一次。那第一次我们觉得大概是公元前第八年，但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因为大家都知道历史学家也老强调这一点问题，他说居里牛我们也知道，但是呢他做这个叙利亚防火的时候不是在这个公元前第八年，而是在公元后六年的这个时代，所以他们说你看有冲突，你看有大问题。所以历史学家很多人开始怀疑路加所记载的历史，也开始说你看圣经有错误，圣经有问题。但是在1764年，考古学家在罗马城外找到了一块石碑，此石碑上的铭文告诉我们有一个人在盖萨奥古斯都，就是我们刚才提的奥古斯都罗马帝国的皇帝时代，有一个人两次做了叙利亚的防伯，而且在这个石碑上的铭文没有这位防伯的名字，但是记载了这位防伯的一些比较著名的成就和他所做的一些事情，而且借着这些成就和他所做的这些事情，历史学家都承认这个人必须是圣经所提的居里牛，叙利亚的防伯。什么意思呢？看来叙利亚这个居里牛做了这个叙利亚的防伯，做了两次，一个早一个晚啊。所以呢，别怀疑圣经啊，早晚证据会出来。那如果我们总结一下，你说这个到底是什么一个事件？那如果公元后六年的报名上册不对的话，而且如果我们往后拖14年，因为历史很清楚每一个14年他们会有这个报名上册的话，如果我们往后看，那应该是公元前第八年报名上册。而且呢也有这个历史记载，他们知道在公元前第八年罗马帝国也下了命令说要报名上册，也是第一次。但是如果我们算时间的话，我们会发现耶稣基督出生应该是公元前六年和公元前四年之间，如果你算这个时间所以呢人家说那还是有两年的差距，两年到四年的差距，那这个是在有些历史学家的问题眼里这个是一个大问题。那你说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有一个理论给大家解释一下。你说你为什么讲这个？因为我跟你说将来会有人用这个问题来跟你辩论哈，所以我是准备的，帮你们准备这件事情，要增加你们的信心。很多人说你说这个差两年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我觉得如果我们看向下文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我真觉得凯撒奥古斯都在公元前八年下了命令要进行第一次的报名上册，那为什么你说约瑟和玛利亚在公元前四到六年去了伯利恒报名呢？你说为什么拖了这两年？我觉得原因如下：我觉得该撒肯定下了命令，但是希律王和犹大帝不愿意去，一直拖到什么时候呢？就是不愿意接受，就是不愿意交税，就是不愿意服，就是不愿意顺服罗马政府，一直拖，拖了到2到4年。你说这个，我觉得中国人也能理解。中央政府下了命令，黑龙江拖到1-2年，也有这种事情，拖到2到4年，我觉得最后拖不了了，然后罗马帝国开始管这个事儿， 他说你这个没有时间了，你不服的话那我们就开始动刀兵了，你不服的话那我们就开始跟你们干。而且我们要这么来去看这个问题，你说为什么约瑟会带着他快要生孩子的妻子骑个驴或者是走路去伯利恒报名上册，而且大概有100到120公里的距离，这谁会做这件事情啊？我觉得可能这个事儿还真有点急，而且罗马帝国肯定下了一个最后的期限，哎呀，必须去，若不去的话，我们就开始管这个事。然后呢，约瑟和玛利亚急忙起身往伯利恒去，要不啊就受惩罚，所以必须去。那你说这些细节为什么重要呢？你说这些细节是瑞牧师、正义牧师，你为什么讲这些呢？重要吗？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在这通过这些细节呢，我们能发现天主使用了这些情况应验圣经的预言，并成就他的旨意。这是一种特殊情况。但是我们刚才看的弥迦书5:2，伯利恒以法他，你虽在有大军役中为小，将有君从你中间出来，为我治理以色列的民，他的根源从恒古，从太初已有。圣经很早就已经说了，耶稣基督要出生在伯利恒。那为什么凯撒下了命令说你们要报名上册呢？因为天主在做工。那为什么拖了，我自己觉得拖了1-2年呢？因为天主在做工，他在用这些情况和历史的事件应验圣经对预言并成就他的旨意。我们发现天主在使用世上的事件成就他的旨意，而且这个很有意思。一位自以为是神的王凯撒，是什么？凯撒奥古斯都。奥古斯都是什么呢？当时他被称为奥古斯都是什么一个含义呢？就是他是一位神，而且当时的人说什么呢？这个是我们的拯救者，这个是我们的拯救者。所以这个自以为是神的一个王被天主使用，为了成就他的旨意，为了应验古代的先知的预言。在箴言21:1，圣经告诉我们，王的心智在主掌握，水一开导又如龙沟的水一般。天主会成就他的旨意，也会应验他借着古先知所说的这些预言。而且这个并不是第一次，有好几次在圣经中天主常常使用世上的王成就他的旨意。在耶利米书19:10，耶利米说，主如此说，你们在巴比伦，这犹大在巴比伦被掳之后，在巴比伦满70年，我必眷顾你们，向你们应验所应许的恩言，使你们仍归这地。所以耶利米说什么？你们要被掳了，因为你们的悖逆，但是在70年满的时候，天主要眷顾你们，让你们回到耶路撒冷。那在以赛亚书1:1，圣经告诉我们，巴西王古列元年主要应验借着耶利米所说的话，哪一个话？就是70年满了之后，你们要回到耶路撒冷，便感动巴西王古列的心，在边国宣告，又下旨意说，主天上的天主将地地上万国赐予我，吩咐我在有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殿。这个很有意思。你说这个王信天主吗？不信，他拜别的神，他是拜假神的一个王，但是天主使用了他成就他的旨意。耶利米说过个70年这个事情必发生，到70年的时候，一个当时欺负启示而 占领了以色列国的王，说什么呢？天主感动了我，我要做什么呢？我要帮助你们回到耶路撒冷建天主的殿。你会发现在历史当中，天主常常使用历史的事件和国家的王来去成就他的旨意。关于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诞生，天主控制了每一个细节。在第三节，路加福音一章三节，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本是大卫祖宗的人，所以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往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而且他带上他的妻子，而且他往弥迦先知所预言的那个城市去，伯利恒，为的是要成就天主的旨意和应验古先知的预言。因为这些事件，约瑟急忙去伯利恒，也带着他怀孕的妻子玛利亚。那我们在这段经文，我们下周也要继续学习犹太人的王将要出生，亚伯拉罕的子孙将要出生，你和我的救主也将要出生。而且只有两节经文说，他们住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裹上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空闲的地方。在以赛亚书第九章六节，他说必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予我们，正是为他所合璧，他名称为奇妙和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们要明白而知道，首先呢，要知道天主的话语是正确的。好几次在历史上，很多人说圣经有错误，圣经有问题，关于历史，关于科学，关于很多事情都说有错误，都说不准确。但是慢慢的一看，从考古学，从别的历史学家的研究而学习，我们发现圣经没有错误，是无误的，而且它所记载的历史比历史都靠谱。因为历史是人学的，圣经是天主写的。第二呢，我们要知道天主必控制世上的事，他也必使用世上的历史事件来去成就他的旨意，他也会感动，甚至都感动不信他的人，为了成就而应验古先知的预言。那下周我们要看第四到第七节关于耶稣基督的诞生，那我们今天就学到这儿。